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阿贵的痛苦，而且呢，下面就是低智树的教真，我们次第做解释。那么论上面说到低智树一云：蒙科药间无垢和玉音赤区鼻基扁。乍发情无及难浓，愁离血分充满睡。那么意思来说，恶鬼的众生呢，被蒙克逼迫的缘故，在他的心识面前，第一刹呢，先现呢，远方有一条无垢清澈的江河，然后他就想去喝这个。那么在他奔向江河的时候，第二刹那呢，以自己的这个业力，江河呢就变成乱发情无难浓，然后呢就是愁离以及这个玄血，还有呢就是分辨等充满的这个河水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恶贵的业障啊，就是以浅谈引起的，而且这个浅谈它的状态就是不如法的、不清净的一种状态，所以它干燥的过饱也是就是非常这个不愿意的一种境界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松子当中的这个蒙克。就是恶鬼的这个苦受，这是出现幻觉的这个原因啊，是这样的。然后药间无垢和，就是以嗜欲而出生的这个幻觉。然后呢，就是鼻基扁一下，就是以恶业力先前的杂染境界啊，是这样的。然后宋师上又说到：风样浪沙三秦凉，谈书秦隐莫拿爷，必须蒙眼变烧灵。无良助无乱杂道。那么这四句当中，其中前两句就是讲这个幻觉，后两句是以恶业力显现的景象啊，是这样的。那么松子当中说到这个助物，助物就是没有枝桠的枯木啊，是这样的。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恶鬼呢被炎热的痛苦逼迫的缘故，看到这个凉风扬起波浪，那么这个波浪正洒在山崖的上面，一排清亮的这个景象啊，山上檀香树林一片清脆的。那么当恶鬼去经这个泥院的时候呢，忽然到处显现猛烈的熊熊火焰，焚烧着整个树林，无量的这个柱物尤其倒下，尤其呢就是倾泻，尤其呢树木剩下余烬的一片这个狼藉啊，是这样的。然后又宋子上说到：若奔未浪高翻滚，泡沫冲衣大水涨，必于刺尖热沙无，红风梦乱大狂夜。那么这一宋当中，其中前两句还是讲这个幻觉，后两句呢就是讲以恶业力显现的景象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恶鬼众生呢，又见到大海当中波浪汹涌澎湃，高高的这个翻滚，充满整个大海的这个泡沫，显现无颜流色。当他真要去近的这个时候呢，见到的确确实实啊，就是被卷作自然沙雾的红色大风猛烈吹刮的光大狂野，极为恐怖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又说到：此诸七种王云雨，云桨铁尖巨坛岩，六匪赤岩金刚石，金色电山降雨圣。那么意思呢，这些恶鬼们受到这个热沙红风袭击啊，都以期盼的心啊仰望天空当中的云雨，但是呢从云层当中降下来的偏偏只有这个铁尖冒着烟气的火炭，自然炎热就像流星一样飞似的金刚石。那么这些的物质都在空中当中飞窜，就像金色的闪电一样撞击在恶鬼的身体上面啊，是这样讲的。然后热比血分易炎热，寒婆睡活易凝寒。一次呢，就是说以恶业力的缘故，恶鬼的众生呢被热苦逼迫的这个时候呢，冬季大血纷飞，也觉得十分炎热的。然后被寒苦逼迫的时候呢，即使在这个夏季炎热似火，也觉得非常这个寒冷啊，是这样形成一种颠倒的这个境界。然后下面两句呢，就是对以上所讲的做个这个总结。蒙也成熟属于蒙，于此众中皆颠倒。意思呢就是说，由于这个蒙也成熟，导致心事呢与蒙，而且呢所见所想的种种都是呢就是颠倒的，是这样讲的。 那么上面我们讲到呢，阿贵的种种这个颠倒的境界啊，比如这个清净的水变为龙穴啊，波浪现为红凤啊，冬天这个大雪炎热啊，夏天火焰寒冷当当，这些就是这个颠倒的。那么颠倒它的原因不是在外面啊，唯就是心。所以呢，就是论当中说到梦也成熟属于梦啊，就是以梦也成熟属于梦啊，极为迷乱的心识牵，以稀奇的会现现这样的颠倒的境界。所以说就是恶鬼界也没有其他的法，唯就是以牵探的恶心啊所造的啊，这样来需要就是了之。然后又说到真口无量又寻福，枯则碎因大海水，微之灌灌咽喉内，扣毒地虽吸干笑。那么阿贵的这个扣呢，就像针眼一样很维系的，但是呢腹部呢庞大的有无量有寻的。那么这些甘肃痛苦的众生，即使能够活到了大海的水，但是呢还没有入到宽大的咽喉之中，早已被扣中的毒火烧得一滴水也不剩下的，完全都烧干了，而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继续讲阿贵界的受量。论上面说到，其受量者，本地分己俱是能说，归以人间一月为一日，生次自年人至五百，亲友数云，常无间隙，收中苦，又其恶心见也所，西服一类又禽兽无千计万种不赦。其次所为一类恶鬼受量五千，或有一类受量万岁。以上呢就是说，在这个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以及这个居士论当中，都说到以人间的一个月作为这个一天，那么这样计算阿贵的寿命可达五百岁，那么相当于我们人间的一万五千岁啊，是这样的。然后在亲友书当中说，恶鬼恒常不间断的感受种种的这个痛苦，被恶性的坚固业所束缚。那么又一类恶鬼游尽的寿量就是五千岁，也有一万年不思而一直感受痛苦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就是清幽术的注释当中也说到，一类恶鬼的这个寿量就是五千岁，你有一类恶鬼的寿量就是一万岁，是这样做的抉择。下面呢就是讲三恶趣游尽的这个身量，讲这个内容。那么本地分所三恶趣中身量五丁，尤其不三增上利故，大小非异。以上呢就是说，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当中说到，三恶趣游尽的身量呢没有一个决定的，由于这个游尽不三业力的缘故，导致呢身量大小不一，是这样讲的。那么通过比喻也可以抉择，比如这个鱼类当中最大的摩羯大鱼，在这个四分力当中说身体长达300游须，或者呢400游须，乃至极大的长达700游须，是有这样的。阿含经上也说，眼如日月，鼻如大山，口如刺骨，旁身当中收宝极小的心香，就像微尘那样小的，有这样的。凡夫的肉眼，根本见不到。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三恶趣游尽的身量呢不是一概决定的，因为它的这个不善业力，有深有浅，或者说又多又少，有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差别，所以说就是导致身体量也有这个大大小小的差别，不能一概决定，是这样讲的。下面呢就是讲这个色意，色意呢分三段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乃至没有产生体验之间需要休息，并且呢对应公案说明。第二呢，就是产生体验之后也要休息，即为切要。第三呢，是交接需要阅读经藏而思维，是这样讲三个内容。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乃至没有产生体验之间需要休息，讲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论上面说到，若是入食恶趣中苦，因作四年，先在坛首堂尾至中，诸以昼夜，或以厌冬饥寒病苦，若而无疑，坐而续食，或熟日中，不用饮食，或闻闻灯，扎咬其肾，伤且难忍，何况寒热诸那罗甲恶鬼旁生互相贪胆私等众苦，我何能忍。 那么这意思呢，就是如果思维一三三恶趣的这个痛苦，应当要这样思维：现在我把手弹入热灰当中，然后过一天一夜啊，我都不能这个忍受，何况在八热地狱当中长时间感受痛苦，我怎么能够忍受呢？是这样思维。然后又想，现在我在严寒的这个冬天啊，坐在这个极为寒冷的冰库当中，赤身裸体住上一天一夜，我都不能忍受，那么何况在八寒地狱当中尝试感受痛苦，我怎么能够忍受呢？啊，是这样需要思维。然后又想啊，我如果几天不吃不喝都不能忍受，那么堕落在恶鬼当中常常和饥渴相应，那我怎么能够忍受呢？啊，是这样需要思维。然后又想，现在我被蚊虫叮咬身体都难以忍受，如果堕落为旁生被猛兽吞吃，怎么能够忍受呢？啊，需要这样思维。然后论上面就是说到，多现在心乃至为人转变心意，其大不为殷勤修习，若随之节或为修习或少修习，习解无益。那么这个多呢，是衡量的这个意思。那么以上面这样的方式衡量现在的心，乃至没有能够改变心意，生其大无为不自见呢，应当精进的这个修习。如果虽然是自己，但是呢自己没有休息，或者呢只是稍微休息，都没有很大的利益，还是这样讲的。那下面就是以阿难尊者为圣的公案来做这个说明，还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就是说到，如是阿基摩说，勤洗美甲，二身出家，交起度松，鼻毒数日，懈怠不读，伏于木间念子，忍辱欠心，勤洗助缘，因临此耳，依法能力。哎，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勤洗就是阿难，翻译叫做阿难，根高藏文上就是翻译的话，就可以说这个勤洗。那么内容是这样的，按照戒律律宾寺所说，阿难尊者妹妹家的两个孩子出家，阿难尊者负责教他们读诵，才读了几天呢，这两个外甥就是懈怠不读诵，阿难尊者把他们呢就是托付给神通第一的目犍念，但还是老样子，没有任何这个改变。阿难呢就是祝福目犍念说，你要想办法让这两个孩子发起严厉心，是这样讲的。然后下面呢就是目犍念以方便来度化这两个小孩子。那么论上面就说到，目犍念子应子周日说经处说，华为右倾达那罗迦毗登问其坐劫等神虽亡冠时，官间坐劫所有众苦，右肩臂足有两大火用肥腾染。那么这样目犍念就把这两个孩子呢引导白天要经过的这个地方，而且呢以神通力把这块地方呢划线成一座幽情大地狱，是这样的。然后两个孩子路过的这个时候呢，听到一阵阵看屁各级等等的这个声音，上前去看，那么结果见到幽情被看做的痛苦，又见到那里有两个很大的锅，里面的肉呢烧得沸腾翻滚，是这样的。然后论上面就说到，问云此中全无入者也，报云阿难陀有二身，即出家以懈怠废食死后当生此种，彼而幻空坐如十年，色如智者鲜活自如，此番目犍念之处相百所见。那么意思呢就说，两个孩子就问，这个大油锅里面没有油清进去吗？是这样问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余珠就说，阿难有两个外甥，出家以后呢增添懈怠浪费自见，他们事后呢就会生在这个油锅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两个孩子听了心里呢非常空旷，心里都这样想，假如他们知道我们俩就是阿难的外甥，可能现在就会把我们放进去，所以就是他们赶紧跑回目犍念的住处，向目犍念回报今天看到的事情，是这样的。 目见念子告云：而丘吉若辞过还，若与过还，昔时右其携带作身，当法进京，必而随法进京，若为事前一年第一，则不因时；若与事后而一年，则即便啊呕吐。是这样讲的。那么这里面讲到一个丘吉，丘吉就是三米的意义，是这样的。那么尊者目犍连就神随推奏的说，两位孝萨民，这种过患或者呢其他的过患都是呢由于携带所因生的，那么你们两个呢应当发起精进心。那么这两个孝萨民因为见到了这个苦，害怕苦，所以说从此以后呢就发起大精进，再不像以前那样携带的。如果是在吃饭之前一年期地狱痛苦，那就没有食欲了；如果在吃饭之后一年期地狱，当时就会呕吐啊，是这样的。然后尊者目犍连在达到初步的消故之后呢，再做第二个方便啊，所以就是说到幽因自于周经行处，欲以一处化为诸田，必有问其琵琶诞神，虽往灌时，见有天宫田女从满而无天资，闻其无有天资应缘，大云阿难陀有耳声，即出家已发请精进，第二四候当生次种，第二唤息还百目犍连字。那么意思呢，就是尊者目犍连又把他们呢引到另一个白天精进的地方，并且呢以身同力把此处呢化现为这个诸天。两个孝萨们听到琵琶等美妙的音乐，非常好奇，就去观看。结果呢，见到一座庄严的天宫，里面呢就是充满了天女，就是没有天子。那么他们就问起天宫当中没有天子的这个原因，天女呢回答就是说，阿难有两个外甥，出家以后发起进进，他们死了以后将会转生到这里。那么两个萨米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天子，心里呢就是很欢喜，回来之后呢把这次经历也告诉了目犍连啊，是这样的。然后教曰：二求吉若是胜离，若与胜离，悉从勤法进进二身，因法进进。意思呢，目犍连因势利道啊，教导他们说，孝沙弥像这样殊胜的利益或者其他的殊胜的利益都是呢从勤法精进产生的，你们呢应当发起精进啊，是这样讲的。然后此法进经守身交时，兼入前营，正是相应经中劝说从主善去二生恶取，闻云圣者，我等若从人天至中，是否复生善恶取也。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目犍连的教导之下，两个孝沙弥从此发起大精进。在他们听受身教传承的这个时候，听到具有真实经典当中讲到从诸善趣而生恶趣的文句，他们心里产生了疑惑，就问目犍连：生者我们从善趣人天当中生了以后，是不是还要转生善恶趣呢？然后就说到告云：二先手乃至未能端主烦恼二时，欲其无取甚时，如露露离阴虚轮转。那么目犍连尊者呢告诉他们，二位先手乃至我们没有端出烦恼二时，决定需要在这个无取生死当中，就像这个碎车上下不停的轮转一样啊，这样做了回答。意思呢就是说，虽然你们暂时可以转生到天界，但是呢最后还是从善趣转生恶趣，这个生死的这个无趣当中一直流转的，没有真正的出离心，没有这个人无空性的修法等等，这样的话呢根本没有办法彻底摆脱生死轮回的，没有办法远离无趣的生死，是这样回答的。那么他们彻底就明白。所以下面又说到：别而言理做事败云，今后不行主烦恼心，微缘未所入是正法，目犍念之未所法已真阿罗汉啊，这样讲的。意思呢，听到目犍连这样讲，那么两个善民对轮回呢都生起了真实的言理心，他们对于目犍连这样表白，我们以后一定不再做烦恼心，唯一愿圣者为我们宣说如是正法。目犍连见到法器已经成熟，就为他们说正法，说了正法之后呢他们就修行，修行呢后面就是都证得阿罗汉果啊，是这样的。 那么以上这个阿难外僧的公案已经讲完了啊，下面就是宗喀巴大师对这个公案的评论啊。所以论啊，上面就说到四故人灭懈怠，人法进经，勤修正道，策发其疑，临习解脱，即证解脱，其根本应则未沾修苦。中游大师先祖自先于此教授根无过伤而可劝说，即于次中发生下中思福意乐次第极限。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从上面这个公案我们可以体会，能够灭除懈怠，能够发起进经勤修正道，把自己的道心策发起来，让心呢希求解脱以及真得解脱，这一切的根本因实在就是这个修苦。即使大师佛陀现在安住在这个世间，对于这方面的教授也不会有超过修苦的法门可以宣说，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注意，就是在这个修苦当中将会发生下士和中士的这个意乐，那么这个道的次第呢极为明显，他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公案，这个公案的前半部分就是出自师门至经录，然后呢后半部分呢是根据高僧传因素的，而是这样的需要了解。那么这个公案就这样的，清朝有一个萨门叫做慧大，那么他在家的时候呢叫这个刘萨赫，是这个西河立士的人，而是这样的。那么需要了解，他呢在家的时候呢喜欢打猎，在31岁的时候呢暴病死亡的，当时呢身体还是软的，家里人呢都不敢处理。到第七天的时候呢，他就苏醒过来了，他就说，我快死的时候看见有两个人把我绑住拉走一直往西北方向走，路越来越高，稍微到了平路的时候，路两边都是排列着树木，我见到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弓带着剑，拦路站立，然后他用手指着两个人说，把萨河带到西边，在西边我见到好多房屋，不就见到两个萨门对我说，你认识我吗？我说不认识。萨门说，现在你应当归名释迦佛。我就按照他所说心里发愿，这样跟着萨门一起走，远远见到有一座大城，它的形状就像长安城那样的，但是呢颜色特别黑，这是铁城。那么在铁城当中呢，见到人的身体非常大，皮肤呢黑得就像这个黑漆一样头发呢散下来拖在地上。萨门对我说，这就是地狱当中的鬼在城中极为寒冷，有冰就像石头一样，如果废山碰到人头，人头就会断，碰到这个脚会断。那么两个萨门就说，这里是寒冰地狱那么这时候我就自责自己，也就能知道宿命，知道这两个萨门过去在威为佛的时候就是我的师父，当时我做萨门因为犯了宿罪不能受戒，虽然佛出现在世间，但是竟然不能见佛，以后在得到人圣的时候又一时是生在西南的羌族当中，现在是出生在禁地，然后我又见到道山地狱，此地境内看见了很多地狱，地狱和地狱之间的地界不同不会互相错乱，地狱当中人数很多无法计算，收信的方式和经典上讲的大致相符他说了这样。然后他就继续往前走，不久出现了金色光很明亮，有一个人身体高有两丈多，相好庄严的，全身都是那金色，所有的人都说这是观世音菩萨，人们都齐声叮咛。我叮咛之后，菩萨为我说法，说了十多句。菩萨又说，本来你应当立即背受最苦报的痛苦，因为你曾经听过佛法，生起了欢喜心，现在要受一次轻报，就能够免除而得到复慧，可以做善门。当时又遇到有人对我说，在襄阳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杀戮，我跪坐回答，别人在杀戮，我只是加强而已，我又不曾吃肉，为什么要受过报。当时在地狱当中，我见到襄阳蛇戮的地方，山林当中的水草堤宛然就在跟前，说起的黑马都会说话，他们都证明我杀戮的年月四日，当时我害怕的无法回答。不久有人 用铁叉插入我的身体，放到铁锅的热汤当中，我见到身体全都糜烂，有风吹着身体，忽然身体又恢复了全新。然后又说到，有人对我说，你有杀业绩，也曾经杀过大雁。说完又用铁叉把我插住，放入大锅的热汤当中，像前面一样糜烂。这样赎罪之后，才派人送我走，走到一座大城，里面有人居住，对我说，你收情报又能复生，依靠的是福德力，你今后不要再造罪。于是派人送我，我远远见到自己的身体，心里不想回来，但是呢，被送的人一退，自己的心事也就浮在肉身上面，活过来了，是这样讲的。然后在高僧传当中还讲到，当时在地狱当中，沙门对他说法教戒，让他出家去丹阳会稽吴郡一百阿育王塔像忏悔罪业。那么在沙河新来之后呢，他就出家修道，改名叫做这个慧大，在佛业上非常精进，而且呢，唯以礼拜忏悔作为最首要的一种修行，是这样的。那么金朝利康年间，他来到这个金寺，首先皇帝在长干寺修了三层塔，他建成以后呢，每天晚上都发光。回答呢，上城楼去看呢，见到他顶端有不同的光色，就前去恭敬礼拜，早晚都极为诚恳。一天晚上呢，他见到他的下面是由光明放出，是由这个光明放出，就叫人挖掘，在挖到一张圣的这个时候呢，得到三个石碑，在石碑当中呢，有一个铁汉，铁汉当中呢又有这个银汉，银汉当中呢又有这个金汉，金汉里面呢有三颗舍利，而且呢还有指甲和头发，头发呢长到有好几次，是这样的，卷起来就成了一种海螺的形状，光色炫耀的，这就是周金王时期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佛塔当中的一座。那么后来呢，回答又到无限礼拜通宣寺的石像，这尊石像非常灵异，回答在通宣寺安住下来，前后住了三年，那么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呢虔诚礼拜的，从来没有间断过的。不久他来到会稽礼拜佛塔，这座佛塔也是阿育王所造的，时间很久，只剩下他的这个犄角。那么回答奋发色心观想，见到一塔发出圣光，由此呢就修复这个一塔。当时呢就是鸟类不敢在这个上面停留的，凡是靠近寺院旁边的猎人和渔民都没有收获，猎人打不到野兽，渔民呢打不到鱼，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回答这样礼拜塔像速速显现瑞香，他精进努力，中年也没有改变的，后来不知所踪，是这样的。那么以上讲的这个内容我们就明白，这个回答也是跟阿难的外甥一样，还是经过了这个地狱痛苦后呢，发了忏悔心啊，或者呢很精进修法，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上面也讲了，这个回答在今年的地狱痛苦之后呢，幡然忏悔的发起了大精进，他呢以佛像佛塔作为受益，在多年当中始终都是呢虔诚恭敬的礼拜忏悔，得到很大很大的感应，能发起这样的勇猛忏悔的心，关键就是因为感受了地狱的痛苦，他的心里呢非常恐怖，以这个不酷的心自然就会远离懈怠，发起真正的出离心、皈依心以及一心心善的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通过感受痛苦或者是了知善恶记的痛苦以后呢，一般人和修行不一样，修行呢确实呢不会懈怠，而且呢对轮回呢没有单作性，能够看破红尘世间，而且呢真正出离心推动后呢，他是日夜心里呢特别想修解脱的真法，而且呢他所作所行都来为了摆脱生死轮回，去向解脱而做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曾国藩大师也是特别三窍应用这个公案来说明，应当修法需要有一种有意的苦心，如果相续当中没有产生修行的这个言相之前呢，必须要以吃苦 才能修得到正法啊，是这样讲的。而且这个公案当中也讲的比较具体，经历了这个地通过之后呢，确实对轮回呢啊放下执着啊，或者呢再产生忏悔心，发起了大精进，端出呢懈怠心，最后得到呢修行成就的殊胜功德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缘故修行的这个修量。那么论上面说到，今修信量一生乃至为其入世一乐以来，应许恒常历历修行。那么修行的量，就是来自没有在自己相续当中发起如是一乐以来，应当需要恒常努力修行。如是一乐就是指下士和中士的一乐，也就是上面公案当中阿难尊者的外甥那样的一乐，这就是真正的修量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论上面又继续说到，是那个人把一灵因观论神必中自因，先作未作，先作未作，未念不念，当乃应作，若先意作，或先正作，或念后事，二当作者，则当神彼，若神彼中二十我党，何说作也？我能人活，作思念疑，作疑思维，必须临其闹僵眼舌，其左藏黄，无临放边，随理并发，唯不自信。那么这个那个人吧，准者也说到，应当翻管自己转身三恶趣的因，以前你有没有做过，现在是不是还在做，将来心里还想不想做，如果以前已经做过，或者现在还在这样做，或者还有将来做的这个想法，那这样就会专身在善恶趣当中。如果专身在恶趣当中，那时候我讲做什么，我能不能忍受呢？我能不能正式忍受这个善恶趣的痛苦呢？这样想了之后，坐以思维，一定要让自己的脑浆发热，坐立不安，无法让心安静下来，要这样随自己的能力发起微不信，是这样讲的。那么能升起这样的微不熏啊，就是修苦导量了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一个课盘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参生体验之后也要修苦即为切要，讲这个内容。那这个呢，论上面又说到，此时切要先得善身，若入世时能经现着，为乃见着，先所作善，有梦于乐，法缘临转正上犯夺，诸当信作堪忍俱如，则日中能思下生居住一离，若以现在不思必登，堕恶趣时，虽求从彼未卜至终究乎易除，然不能得二十欲期，因不因着五会离骨，不能趋色。那么这个修苦是极为迫切需要的，和我们的这个修心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从正面和相反的角度都可以做这个观察。从正面来看，现在已经得到三藐人生报，如果按这样思维，就能清净以前所做的种种的恶业，未来的恶业也会以不为性方火而减少的，是这样的。那么以前做过的三法，由于自己能以蒙利的娱乐法愿，也能让他辗转正障反堕的，未来应当新做的这个三法，也以心堪忍去入，那么这样每天当中都可以让下面人神居住真实的毅力。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如果现在有能力的时候不思维这些，来世一旦堕落三恶趣里面，就是想寻求从恶趣不为当中做救护的一处，也不可能真实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在这个时候呢，对应当做和不应当做的学出，自己也没有智慧力的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做取舍啊，是这样讲的。下面就是引用如心论的教真来证明这一点。如心论云：若是论行散，然我未作散，恶趣苦蒙彼，二是我何谓？就像如心论当中所说，如果自己在有能力有机会行善的时候不去做这个清净的善法，那么将来堕落到三恶趣里面，心是完全被痛苦所蒙蔽，根本转动不起来的。在那个时候呢，能够做什么呢？根本做不到什么有意义的事啊，这种讲的。然后又云：虽从此大为人三救护我，真其空居眼，四方已归矣。见四方无矣，此乃边迷蒙，必出废有矣，二思我何谓？ 那么以赛亚如新人当中又说到，在三恶区当中，谁能够从这种大围捕当中救活我呢？曾凯充满恐惧的这个双眼到处寻找这个益处，但是呢见到四方都没有任何益处，然后自己的心呢骤变迷茫，如果三恶区当中没有疑惑，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又说到，故知敬鬼以祝福众生活，清究众生死，大力出诸位。那么一次呢，通过上面所讲的，所以说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全身心归以祝福如来。祝福就是众生的这个疑惑，以大慈大悲仁义相续不断的救护一切众生。那么他呢，不像一般的众生，他具有这个大悲力，能够牵出众生的所有部位，还是这样讲的。下面就讲最后的内容，也就是第三，交集需要阅读经藏而思维，讲这个。那么论上面说到，此经处反光如念珠净所，定须贯曰，速速贯曰，于说贯曰，应当思维。以上呢，就是说以上所说的三恶趣的痛苦，就是一个粗略的这个说明，详细的情况呢，应当按照正法念珠净所说，一定要好好贯曰，一定要反反复复看，不只是阅读而已，读了之后呢，应当思维，这样才能得到大的利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正法念珠经呢，曾经大恩上师对我们准备想讲，后面还是没有讲到。但是那个正法念珠经韩文也有的，正法念珠经在韩文大正藏第十七卷当中，经文呢总共有七十卷，有时间好好就是看。宗喀巴大师这里就是说到，一定要贯阅一定要反反复复的看，不是单单读一遍，读了之后呢，对这个三恶趣的痛苦，三恶趣的种种的这个颠倒的境界呢，再再的这个思维，深深的思维，细细的观察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相续呢才得到较大的利益。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旦将走八年，可能你别站那半时将几个难起万龙，这边就能着着。